分一共16章啊，虽然是为什么在分主妇不要重复，但是我还是要重复一点点，那就可以把它给连起来。从第一章到八章呢，说到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把我们从我们那个从前的在还没有信主之前呢，那种光景一直带领带领，那以后使我们诚意也不仅叫我们罪得了赦免，并且使我们诚意，然后接着圣灵也使我们成圣，到了第八章时候呢，就是带我们到使我们的荣耀，这是神的救恩达到最高峰呢，就是我们的荣耀。说到末了时候，就几件事情呢，就他向着整个宇宙万有开始挑战了，给我看见神的救恩是不仅是这样子那个这样的不完美，并且给我看见神的救恩是那稳固啊，是不摇动的，经得起向着一切来挑战的。所以莫塞的四个问题呀、向着整个宇宙万有挑战，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十分稳固的。那么到了第九章、十章、十一章这三章圣经，就是这个救恩呢怎样引导我们的身上呢？这是这三章圣经所给我看见的。但第一章里说，这是神的主权，我们所以能够蒙恩得救，那并且得到神的儿子名分，将我们也能和主耶稣一同在荣耀里头。那这样大的福分呢，这不是我们自己呀、那个是寻找，也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行为配得着的，完全是神的主权。神愿意赐给谁就赐给谁，神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在于神的主权，不在于我们出身如何，也不在于我们的行为如何，也不在于我们有怎样的追求了，都不在于定义的，也不在于的奔跑的，乃在于发怜悯的神呢，是神怜悯我们，因着他借着他的主权呢，把这救恩呢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回想我们蒙恩得救啊，实在说我们开头也我们自己也没什么心在追求啊，我们也然后呢，我们也没什么好的行为在神面前能够表现出来的，得夸口的我们都没有。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乃完全是因着神的怜悯啊，借着神的主权呢，神借着环境，在这环境的管制，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环境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了。叫我们能够认识到主，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叫我们能够成义成圣，免得荣耀。这是第一。第二呢，也引导我们的心，就是我们也要负点责任。我们负什么责任呢？我们要接受啊，这个救恩是一个这样的荣耀，这样是伟大的一个礼物赐给我们了。那我们若是不伸手，我们不要，那还是得不着的。所以我们呢，就接受啊，相信就是我们接受，我们伸出手来，好，主你接给我，谢谢，我会把它接过来，那这救恩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第二呢是引导心，引导心。第三呢是引导和主的联合，引导我们和主耶稣联合呀，我们今天才能得到这救恩。若不是和主联合的话呢，这个救恩还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接受过来了，但是我们不和主联合，我们不活在主的里面，那个救恩呢，在我们身上也不能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让我们和主的联合，我们不仅在地位上和他联合，并且我们也能在经历上呢住在他里头，和他那个联合在一起。那这样就叫神的救恩呢，借着圣灵能力啊，那一点一步一步的那个一点一点的那个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一，这是九十十一这三章圣经所给我们看见。那到十二章呢，就转了一个很大的弯了，就转到那个基督的身体来了。那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不是要得到一个一个的那个属灵的人，得到一个一个的那个被称义的人，神不是光得到一个，那神的救恩是那伟大那有能力，神乃是要得到一般的人啊，这一般的人呢，而成为基督的身体，就得到许多的一个身体呢，一个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肢体，那就这些肢体四肢百体呀、都是、这个那也是我们都是一同蒙恩得救的，那神的救恩要成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是现在从个人呢就转到身体上来了。那头一章说到，十二章说到的身体的侍奉。那我们在身体里头，神呼召我们 啊，不光不是光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伟人呢，那也不光是让我们做一个有丰富属灵知识的人，那生来是要把我们建立在一起，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那立在身体的要我们能侍奉神，为了神而活的。所以当你看当以色列他们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神把他们从埃及呼召出来，那个目的呢就是要他们侍奉神，啊，召他们出来就是为了要侍奉神。主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也是让我们侍奉神。我们从前时候了，我们是侍奉这个侍奉罪的，我们这个身体呀、啊，四肢百体都是为了罪而活的，我们成了罪的奴仆啊。那现在呢，我们都转变过来，我们做一个侍奉神的人。说这儿让他说到身体的释放，那我们在身体里的释放。十三章呢说到身体的生活，我们在身体里我们又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怎样的生活。第十四章就说到身体的交通，我们在基督身体里头有怎样的交通。交通啊，头一个意思就是联合啊，我们不是一个一个在基督身体，不是一个，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而成为一个身体的。所以你就看见我们身体上有四肢百体啊，这四肢百体都是连在一起的，外头虽然分开的，但里头是连在一起的，那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机体啊。这是第二呢，交通啊，也有了这个分享的意思啊，彼此分享，你的给我帮助我，我的帮助你，我们在基督身体里就是这样，彼此互相的帮助的。然后我们手会帮助我们的眼睛，会帮助我们的手，我们脚虽然看见东西我们够不到，我们脚就走过去把它拿过来，那这你看着彼此的，这样彼此当然服侍，彼此当然供应，彼此当然帮助的，这是交通的意思。那第十四章就讲到身体的交通，第十五章呢讲到身体的执事，那个执事啊就是服侍神的。那他们不仅是侍奉神的，并且他们的神的手里头，在主的手里领受了一份特别的一种托付。主把这个托付给他们，那种托付给他什么什么事情，那是把基督的身体，是把基督身体的建立起来呀，这件伟大的工作就托付给他们。当然他们不是借着自己的力量，乃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啊，那这个是，但是他们里头有这样的托付，他们就是为着整个身体的。那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也关心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所关心都是我们所认识的、所熟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会关心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个身体只是给他们关心到所有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一个弟兄姊妹软弱了，他也就软弱了，因为弟兄这边跌倒了，他心里都焦急得不得了，因为他是服侍他们，要把他们建立起来的，所以他是一个基督身体的执事。那么到了第这是十五章、十六章呢，就说到身体的见证。这身体最末了出来时候呢，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把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表明出来，那个彰显出来。那不是借着一个人，乃借着四肢百体把主耶稣的彰显出来，那就是主耶稣的是那个身体的见证。啊，一个人表现主耶稣呢，一个还比较容易一点，都是我们整个身体都表现主耶稣，那个就不是太容易。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呢，做到个地步啊，叫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无论是无论是我们是怎样的一般人啊，都把我们建立起来，使我们能够彰显主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是刚强的、软弱的，叫把我们都建立起来，叫我们能够彰显主。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到末了成全了，就是成了一个活的见证，就叫我们在整个一周中间呢，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表现出来的一般人，这是主在教会身上的最终的，或者是最大的一个托付，就是让身体都彰显主耶稣，把主耶稣表现出来，让整个宇宙万有借着基督的身体呀、借着教会都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能力、他的性格各方面借着他的身体表明出来。这十六章，这到十六章了，这就完了，就结束了，十六章了。那到末了 三节圣经的，那就是一个接触的话，就把整个的那个神那个这个罗马书啊，接触起来了。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为你耶稣基督，这个借你是吧？
并在用固营上不能着了。
怎样？
坚固
你们的心，又找到永远，这个又找到永远这个永固隐藏的奥秘。
嗯，坚固你们的心，
这个把它显明出来，并且接着那个先知，把它显明出来。第三呢，就是找到这个找到什么？
找个念一遍就好了，记得对，你找的不是念一下不就好了吗？
我就念一下。背背过来
了。罗马书十六章。
罗马书十六章。
二十五节，二六二七二。
一二十五，二六二七
啊。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念哈。
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定造永固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送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灵，使他们信服正道，愿荣耀以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这个结束里就有三个照着，头一个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第一个一照着，第二呢，并照着永固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这个有点的颠倒，应当是这个奥秘显明出来，并且借着众先知之书显明出来。第三呢？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令啊，按照也是翻照着，中国人给他翻个按照，也是照着，那照着永生神的命，指示万国的民，使你们信服正道啊，这个照着那个神的命令啊，指示万国的人呢，使他们呢信服正道。下面一个赞美，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的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在这里有三个照着，这个三个照着就把整个罗马书啊，这十六章圣经啊，都包括起来了头一个照着就是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这是头一个照着，就照着他的所传的福音和讲的耶稣基督，这是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到了第八章。第二个照着呢，并照永不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那么并且接着众先知所指示你们，那么这个是就是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三章圣经。那么第三呢，就是这个神的能力彰显出来了就是借着永生照着永生神的命指示万国的命，使他们信服正道使他们信服，这是这个第三个章的，就是叫做神的大能所成全的神的命令这个叫万国的人，叫所有的人有信服正道，不仅信并且顺服那么叫正道，叫神的道，神的正道能成就在他们身上，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个三节圣经，就把这个都给包括起来了。然后我们今天呢是从第十二章讲起，十二章呢说到身体的侍奉，已经提过了身体的侍奉。那身体的侍奉呢，这个我们先讲的那个侍奉的根据，我们的侍奉根据什么是侍奉的？侍奉的根据不是根据我们的热心，也不是根据我们要为神来做什么，那侍奉的根据乃是根据那个 奉献，那我们必须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那我们才开始有侍奉。若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话呢，那我们虽然有一些的活动啊，那些活动都是这个宗教的活动，那个不存的侍奉神呢，那是宗教的活动。所以我们要侍奉神，头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有奉献，我们必须先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奉献。那么奉献给主做什么事？做什么呢？那奉献给主做活祭啊，当作活祭啊奉献给主。那什么是活祭啊？活祭像在旧约里头，以色列人若是神的爱感动他们的话呢，他们就牵一只牛或牵一只羊来呀，把这只牛和羊啊就拴在祭坛那个地方，然后祭司来了就把这个羊啊或者牛啊把它宰杀掉，宰杀，然后把它皮给它剥掉，然后把它切成筷子，一块一块都摆在祭坛上，然后用火在那儿焚烧。那火焚烧之后，这那个馨香之气啊，都烧温的到上面去，那个神就是啊，神的心得的满足，这就算神的食物。那么它的末了之后呢，就成了一堆灰，这就是火祭的意思，就是祭物的意思。那这里说的祭物呢，都是被宰杀掉，然后你切成筷子摆在那个祭坛上了，摆在祭坛上面。那么这是个祭物，是他既然杀掉就已经死掉了，那这就是活祭。那我们不是说神今天在新约里头，他不是要求我们牵一只牛牵一只羊啊，那到祭坛那里去把它献到祭，那个祭是死祭啊，神要得的祭物那是活祭。活祭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我们把身体献上了，就当成活的祭物，活的祭物。虽然是活的，但是也是身体祭物。我们虽然活到身体祭物，什么是祭物呢？祭物就是我刚说过，就是让身体心得的满足的，是从升到身体食物，那个馨香之气到末了升到天上去，升到上面去，叫身体心得的满足，那叫祭物。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一个祭物，那虽然是活的也是祭物。那什么是祭物？就是说我们是活着叫身体心得满足，我们生活行事为人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就我们在每一件事都是让神的心呢得到满足的，不是让我们的兴趣呀、得到满足，但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这是祭物。那活祭就是那个我们生活行动行事为人都是让神的心得到满足的。所以我们的侍奉啊，乃是为了叫神的心得到满足的，不是叫我们这个满足别人任何人的要求，也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那个喜好，乃是神的心得的满足。所以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叫神的心得的满足呢？若是叫神的心得的满足，那这样侍奉啊，那才算是一个活祭啊，这是神所喜悦、神所悦纳的那一个活的祭物啊，这是圣洁的，神所喜悦，也是神所悦纳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这样的那个侍奉神。说师父头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呀、当成祭物，我来完全的献给神，成了一个活祭，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让我们师父都让神的心得的满足啊，这是头一件事情啊。那第二呢，他就像第二件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身为何为神的善良、纯选和喜悦的旨意。他说的那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思更新而变化。当我们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完全交在主手里头，我们愿意为主活着，让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生活形式都让神的心得的满足，都是这样的彻底把自己交给主的话呢，我们思想啊，圣灵啊，就会把我们心思啊改变过来了。那改变这什么样子呢？从前呢，我们的思想都是跟随着世界的，跟随世界的时髦啊，那世界的潮流啊，都是跟随世界的。等到这个我们心思给圣灵改变过来呀、我们就不再呀、去跟随世界了，我们乃是那跟随主了。从前呢，我们看世界都是很这个 很宝贵的，我们很喜欢的，等到我们奉献之后，圣灵就改变我们的思想了，叫我们转变过来啊，叫我们喜欢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喜欢主，我们喜欢神的心意，我们不喜欢的那个世界，在把世界看得像粪土一样啊，把神的旨意啊看得像至宝啊，看得至宝，就我们转变，我们每一次奉献，每一次更新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思想就更更新了，我们就更啊把世界啊摆在一边，而更宝贝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一次奉献，我们的心思意念呢都会有改变的，那心思都会变化啊。这个这然后那时候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和喜悦的旨意。当这样心思有了变化之后，我们就能够查验呢什么是神那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这里啊，旨意啊，这个是一个单数的啊。我们所说的那个神的旨意啊，是很多数的。比方说是我今天到哪里去读书啊，那我们要寻求神的心意啊，那那神的旨意什么，让我到哪里去读书呢，让我读什么，这个是我们是有这个事，或者是今天让我们往哪里去工作，我们做什么工作呢，那我们在那寻求神的旨意，这也是这里是以后千千万万好多，是不是在你身上你有这样的需要，你寻求等我身上有那需要，我也寻求，大家都在寻求，千千万万，那我但是这些千千万万之一啊，我们都是很不容易明白的，寻求来寻求去啊，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呢，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啊那个神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没有认识那个单神那个单数的旨意，那我们光是在那神多数的在多数的旨意的在寻求就不明白，如果是我们明白了神的单数的旨意，神的纯全和喜悦的神的唯一的旨意之后呢，那我们寻求别的事情都容易明白了，因为每一件事都是挂在这世间，每一件事都是和那个旨意发生关系的，那我们就能明白那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是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那这件事就指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呀，那里说到了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是天上的地上的所有一切受造之物都在基督里头，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一，我们主文以弗所第一章第十节主文没有反映在元首之上，这缺了一点点，应该在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一，换句话说神要把天上地上所有的那个宇宙万有啊都要归给主耶稣基督，都要归给主，都要给主耶稣基督，那是主耶稣基督承受这个万有，做他的产业，不仅给他，并且呢在他的管制下，一个元首之下同归一，在一个元首之下，主耶稣是元首，万有啊都那个持定这个元首的啊，就是这个整个宇宙也都在他的管理之下，那就让基督就是让主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的在万有上做万有的头啊，那么整个宇宙万有在凡事上都让主耶稣基督做元首，那这是这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切事都归给主耶稣，也不但这样并且让主耶稣在一切事上掌权，一切事上做元首啊，他在支配管理一切事，这就是那个神的心意，神做工作到一个地步，把在整个宇宙中间呢，在做到一个地步呢，叫整个宇宙万有都归给主耶稣基督，并且呢都伏在主耶稣的元首之下，这个让主耶稣基督做头，然后在管理所有一切的事，这是那个神的心意。那么我们若是知道这认识到这个神的那个永远的心意，这个心意之后呢，那我们在寻求其他的事情啊就很容易明白了，所以我们必须查验何为什么是神那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这个呢就难，这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神永远的旨意，那就是神纯全是和喜悦的旨意，这是神所喜欢的，真要成全的那个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认识这一个，那我们其他事情都容易解决。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就我们就到目的呀，就是让我们认识 神的垂怜和喜悦指引，对神的指引，然后你都有清楚的认识，有清楚的看见。那么这是这个第二节啊。那么下面就说到了，那就说到侍奉了。那我们的侍奉呢，我们侍奉什么？我们侍奉对象是呢，根据我们知道，根据我们的奉献，我们必须把奉献之后，我们才能对神有真实的侍奉。那我们侍奉对象什么呢？那侍奉对象是侍奉神了，是不是？那么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侍奉神的旨意，神永远旨意。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为了叫神永远旨意能够得到成就。换句话说，我们就把一切的万有，我们这神的一切万有都要归给主耶稣，并要在一个元首之下，主耶稣来掌权，在万里叫他在万有之上来居首位。这是我们知道，那我们就是让一切事情呢都要顺服，都要归给主，并且都要学习，都要顺服主啊。当然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使真的万有能这样子了，但起码我们现在能够在我们侍奉的那个在不中间呢，我们可以自己我们先这样，并且也带着别人呢归给主耶稣，也带着别人怎样的学习顺服主啊。这是我们这个今天能够做的。这是我们的侍奉对象啊。然后呢就说到那个是我们侍奉的原则。第五节开始，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头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啊。那么这两节书经就给我们看见侍奉的原则啊。头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若是真的认识神的心意啊，认识神的心意，我们或者也有点恩赐，我们或者是也下了神了，我们也变得很绝对，自然而然呢，我们这个人会去把我们自己看得看高了，那我们就骄傲起来了。那我们在侍奉里头最大的一个难处啊，就是人的骄傲。啊，很多我看过好多在主手里有用处的人呢，他们实在的主借着他们做了一些事，但到末了时候呢，他们就骄傲起来，觉得自己能够做什么，觉得自己算得什么，觉得自己比别人都强，这样看不起别人，然后骄傲起来，一骄傲啊，这个人就失败下去，就失败下来。骄傲总是在败坏之间的，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下边一定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都败坏了。说骄傲是在败坏之间，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那么这个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看作合乎中道。神一种信心的大小，这里的信心呢，这不仅是我们指我们的信心，并且这是雅各书里头所说那个信心，那个信心呢是产生行为的啊。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呀，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呢，这个信心就是什么？
死的。
死的哎。所以那个我们有真的信心，一定会产生出行为来的啊。说你不能说我信，那信有没行为呢？是不是？你信。这个是不错的，但是你那个信心呢，若是没有行为的话呢，那个信心不是活的信心，那个信心是死的信心，那不是真实的，是假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来指的雅各书里头那个信心是带着行为的。我们这个要照着神所给我们信心大小看得厚道。你怎么知道你信心大信小呢？就是你那个行为产生出来有多少，是吧？你那个依照你的信心呢，而显出的行为到底怎样啊？若是你的你信心，你行为没有什么改变，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改变的话呢，那个不能说是，你比别人更好一点了，是不是啊？你这个若是你信心是真是把你这个人改变了，那每一件都改变到了完全，那你算哪，你是很不错、很好的了， 很好，很属灵的了，那你可以看自己看得高一点。若是你看，若不然的话，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你要看你的生活形式为人怎么样，是不是？你光说你什么都知道，你也很热心，你也是认识身体心意，你都认识，你很可能是不错的。但是你自己生活形式怎么样呢？那家里还发脾气，你这个还常常跟人吵来吵去的，常常跟人争来争去，那你的行为是这样，那你不能说是你是一个真的认识真心意的一般的人了，是不是？所以要站在个人行为啊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这个这是一点。正如我们一个是那样好写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是在基督里头成为一生呢互相联络的肢体。这个要看着我们今天呢在一个身体的这个身体有好些个肢体啊，所以你不能说你自己是最好的，没有个肢体也是不需要的，是吧？我们假如说我们嘴巴我们很会讲话，那这你说我是最好的，你最好你也还是需要手的，你还需要眼睛的，你还是需要你脚的，这还是你所需要的。所以呀、我们呢不能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高，要看见呢这个身体里面呢有好些肢体，那每一个肢体呢都有它的那个恩赐啊、神把这个肢体身体赐给我们，那把每一个肢体赐给他都有的恩赐，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呀、他生下来之后呢有四肢百体，每一个肢体呀、它都有它的有功用的，眼睛能够看，耳朵它能够听的，手能够拿东西的，脚能够走路的，嘴巴能够说话，每一个肢体啊都有它的功用的。不过呢，那个时候的功用啊还没有显出来呀、慢慢的过一段时间呢，你看见过了几天呢，他眼睛能够看见光了。他那个随着的光啊在那转来转去了，能看见了，慢慢的耳朵也能够听见声音了，那这个然后呢等到慢慢的他这个脚也能够在跟手也能和脚一块用他的在爬来爬去了，爬来爬，等到再过段时间呢他看见这个爬很不方便了，他就试着站起来，就慢慢站，有腿有力气了，他就站起来了，他就开始行走了，开始行走，跌跌撞撞的，也就慢慢的，他就站得很，走得很稳了。这个是慢慢他的恩赐啊，慢慢的显出来的，那功用慢慢的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身体呢，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嘛，我们本恩得救之后，我们都有啊。这个我们都是基督身体，我们都有一份的恩赐，恩赐就是我们都有功用啊，我们都有那一种的属灵的功用。不过你开头没有显出来，等到我们慢慢追求主啊，我们说你生命长进一点呢，那功用显出来更多，是越长进那个显出来越多啊，那功用就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第一呢，看见是我们不过是身体上一个肢体就是了。我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高。那第二呢，就看见呢，说我们在这个身体里头有好多个肢体，那这个每一个肢体都能尽它的功用的，都能够尽，都有它的功用的。第三呢，就是这个每个肢体都把它功用啊显出来，这样基督的身体啊，才能够才能显出那个基督的身体样子来了。这个是这个身体的原则了。那个侍奉的原则，第四呢，就是侍奉的灵，在我们侍奉的时候，服侍主的服侍当中呢，我们该有一种什么灵呢？我们灵该有什么灵呢？第一呢，就是要专一啊，你必须要专一在你的服侍上面，你不要光看别人羡慕别人呢，那我就是喜欢，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从前的，他。弟兄们给我们请他给我们做饭，年轻的弟兄们请他做饭，他那个他这对方服侍很好的，那么慢慢的他就越来越晚了，差不多呀等到11点半过了之后啊他才来啊，来做饭了，要12点我们要吃饭了，那么他就把那饭用快锅煮啊，很快一下都煮出来了，然后就给我们先吃完之后拿回去把它洗掉，他就走掉了。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在读圣经，那是很好，在读圣经祷告啊，他每次都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要读圣经呢？他要站阳台， 他就回来去讲讲。我说弟兄啊，都没有给你这份恩赐啊，你这个是你不要再去羡慕别人的了，是不是？你爱做你这份专一的，你这事情你好好做就是了。他说他说哎，我要赞扬台长啊，结果呢他就读书念的读的很多了，也去考神学院，然后也上了神学了，等到出来之后啊，也没有什么用处啊，也没有人请他去讲道，就是讲道时候呢也没人喜欢听，就是反正是就是在这件事完全失败了。那以后我们弟兄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也得联络不上了，没有专一在他那事上，我们就专一在我们说，你是做手的嘛，你就专一在手上嘛，你是做脚的，你就专一在这件事情上的，你不要去羡慕去做一个眼睛啊，或者做一个嘴巴呀，或者是做一个，你去羡慕别人，不要羡慕别人，你有你那一份，你就尽专一的尽你那一份的功用，那这样叫身体的灵，身体的那个功，身体那个才能够彰显出来。如果是每个人都羡慕别人的，那不大喜欢自己这一份，那个功用显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身体里服侍，头一件事就是要专一，那要专一的服侍。第二呢，第二个灵呢，就是第二种灵啊，就是爱的灵。那总要彼此相爱，要顾到别人，要关心到别人。那不管是你是哪一个肢体，你什么功用，你总是要关心到别人的。那你说我是做手的，那我就不关心别人。你做手的，你要关心到别人的。那眼睛当然会看见那个难处的，但是手呢，你应该去给人帮助他的。所以脚呢，也会应该走路，到哪儿去帮助他。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这个要有一种爱的感情，那有爱的心，那这样真的才能够让那个身体的侍奉才能显出来。第一点是专一，第二点要爱的心，第三呢要殷勤啊，殷勤不可懒惰啊。不是我们这个，我们虽然有恩赐，但是呢，我们是很懒惰的，都不愿意用我们的恩赐。那这样的话呢，恩赐就显不出来了。所以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讲哪儿去了？
十一点。
十一点。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就是喜欢他服侍神，不要再偷懒啊，睡懒觉或者怎样，殷勤的不要懒惰。主托给我做的事情，我就在那儿要尽心的竭力在那儿去做啊，因为这不是给我自己做的，这是为了主的。我从刚刚得救那时，我在上海，一个聚会地方聚会啊，那每一次主日上午聚会的时候，看见那屋子那个地啊，虽然水泥地，但是都是清干干净净的，那个椅子都是干干净，不要说是上头没有灰尘，连下面都抹不出灰尘来了，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这个里里外外聚会地方里里外外都是很整洁的，很整洁。那我这个是这个什么时候整洁的呢？那什么时候整洁的？那我以后才知道是礼拜六下午啊，有一些弟兄特别专门到聚会地方了，那去做整洁的工作。那要整洁时候，有些人呢，就是这个要拖那个地啊，那个水泥地也不大好拖的。那么但是他这个拿着水桶啊，这个拿拖把就在那儿拖那个水泥地，也把有的那种擦椅子在那地方里里外外，那椅子角度呢好好说。我在殷勤在那儿服侍，那我才知道有一般人在那儿服侍，说今天礼拜天早晨我们在坐在干净的地方了，才能够干干净净的。那若是没有这般人的话呢，那这我们就不能够，就没有这个没有这地方坐了。就讲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在那看的时候，有弟兄告诉我说，你看那个人是谁吗？我不认识，一个是个姊妹，因为我们礼拜天坐也不是跟弟兄姊妹坐在一起的，但是姊妹们坐这边，我们弟兄都坐这边，那跟姊妹们中间呢没有说往来的，所以我也不认识那位姊妹，是胖胖的，个子高高的，啊，那个人呢就是交通银行行长的太太，啊。 在家里头有好几个佣人呢、啊，都不擦地的。但是礼拜天、礼拜六下午就到教会来，把裤也往裤卷往裤脚往起来呀、啊，然后拿水桶、拿拖把那去擦那擦那地呀、啊，好来好去的。哎呀，实在是记得这个事里头很感谢感谢主，看见主的恩典呢，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他们实在是来侍奉主啊，不仅是殷勤的不懒惰，并且心里火热。不是主，没有怨言的，也不是神说谁在去请他，你要到他来查的，现在轮到你了，你必须要来的，没有人这样的，是吧？都是有人这样的话，你说好了，我打了我的佣人去好了，他一个人好了，佣人他自己不要亲自来了，但是亲自来了，他自己来，他在家里不查的，他就给他去查的了，就看见了，的确是心里火热的，不是主，这是我们的服事的灵啊，该有。一种殷勤呢、啊，那个一个灵的，还有一种灵呢，是我们需要有的，那个有那个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就是那个团体的灵啊，我们必须有团体的灵。我们在服事当中呢，不是说是你在那尽你的责任，你在火热，你就不管别人了，那个也不行的，你不管别人，那你这个不行的。比方说你讲话，你虽然很能讲的，结果你把时间通通都占去了，这个别人不给别人留时间，那交通聚会啊，那大家没讲五分钟，你讲了三四十分钟，那别人还怎么讲呢？是不是？这是缺少那个团体的灵啊，缺少身体的灵。就是我自己喜欢讲，我就把我自己要讲的我通通都讲出来，你不能拦住的，那这个不行，你必须要有团体的灵，就是身体的感觉。那这是这个第四是吧？第五个那个灵啊，第一是专一的灵啊，第二呢是这个爱的灵，第三呢就是殷勤的，第四呢就是身体的团体的灵啊，就身体的感觉。第五呢就是这个宽大心呢，需要宽大的，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我们心呢要宽大，不能够那个心那么狭窄那么小。所以他说呀，这个失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助，我们可要一味的款待啊。那这个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一喜乐的人要同乐，一哀哭的人要同哭。这就是一个宽大的灵啊，一个宽大的我们的灵啊，怎样才能宽大的？就是你活在自己里面，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就小，你这个很容易给人摸着的，很容易把你碰伤了，因为你是完全活在自己里面啊。您宽大的心呢，那就从自己里出来，不再以自己为中心，那以主为中心，那这样的我们心呢就宽大了。所以我们能够在指望中，在心很宽大，你就是光顾到自己事情，为了自己事情祷告啊，那个就是不会横切的，不会一直常常在那儿祷告的。你能常常在那儿祷告，你的祷告为着这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祷告，你还能为着别人在那儿祷告，那就是你有个宽大的心，能够顾到别人的软弱，那也顾到别人的那个需要。那与这个圣徒缺乏要帮助，可要一味宽大，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是若是你不宽大的话，我们怎么能逼迫我们不说话就已经很好了，我们还要给他祝福啊，不可以咒诅，只能给他祝福，那不可以说是主你来报复他，你来报应他，你知道我受的委屈啊，我没有地方去，我只好告诉你，那你来报复他好了，让他能有感觉，让他知道，那这个呢，这也不是宽大的灵，宽大的灵啊，就是能够弄得下去，那逼迫我们的。那我们虽然受了逼迫，受了侮辱，受了难处，但是我们心里能够容得下去的，不但容下去，并且还为他祝福。 主啊，求你祝福他。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灵啊，虽然被逼迫，那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还是要求神呢，但赦免他们，是给他们，给他们祝福啊。没有那个这个没有这个咒诅他们是吧，不该咒诅。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要同哭，那这个也是不容易的。与哀哭人同哭啊，这个容易啊，是吧？别人在哀哭了，那么哭到一个地步，你也这个眼泪也下来了、啊，这个还是比较重。与喜乐的人同乐呀，不简单，是不是？与喜乐别人呢？我今天拿到这个，这个是拿到 PhD 了，拿个学位，最高的学位了。现在已经都考试完了，没问题了，那很高兴。那你呢？是不是冷冷淡淡的，无所谓的，因为你是活在自己里头，是没有活在那个身体里头。你若活在身体的感觉里头，他那儿喜乐的时候，你和他一同高兴，哎呀，感谢主，真的好，太好了，是不是？你要在那儿高兴起来了。所以与喜乐的同乐，与哀哭的痛哭啊，那这样的人呢，必须是心里宽大的。那才能够这样，从此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呢，而以这个以身体为中心，以弟兄姊妹那个从那个信呢，我们信主呢，我们接受主了，我们就从自己为中心出来了。我们爱弟兄姊妹啊，就是从那个这个。就是以弟兄姊妹们那种作为中心呢，所以我们能够与别人喜乐同乐，与爱哭也同哭了，可要一味的宽待。所以这就是那宽大的灵啊，这是第五啊。我们在侍奉当中啊，总这样这个五方面呢，总要有的，这五点总要有的，就是这种我们这个第一专一的灵，第二爱的灵，第三殷勤的灵，第四就是身体的灵，宽体的灵啊，第五就是宽大。要有宽大的灵，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见十七节以后啊，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身体的侍奉啊，彰显出来的是什么样子。那下面呢，就是十七节，从十七节之后，那就是身体了。当然彰显我们身体的服侍彰显出来，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这头一段，你若是能行啊，总要竭力。建立一众人和睦，啊，这个是，这是那个基督的身体的，在彰显出来时候了，那个就这就是这种样子。他说，总要这个，要留，这个众人有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你不是说呀，那我们众人有美的事，大家都。比如说大家都喜欢要自由，我们要自由啊，我们不愿意受辖制啊，不愿意也不愿意受法律的辖制，也不愿意受人的辖制，我们都是要自由的，我愿意怎样就怎样啊。许多人之间的观念都是这样，我愿意这样说，我喜欢怎样活我就怎样活，我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人们都是这样。那这里说众人因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不是你喜欢的，是别人喜欢的，大家都喜欢你是这个，要留心去做，这样是念留心。那不要光是注意你自己喜欢你是这个，所以这是那只有在教会里头才会有显出这种光景来的，就是这个众人因为美的事留心去做，若是能行啊，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和没有结怨，没有间隔，就和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和睦的。这个是就那个在教会当中啊才能看见的。第三呢，像他说呀，亲爱弟兄，弟兄们不要自己伸冤，宁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不要自己伸冤呢，我们常常为着自己伸冤的，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法院，有时候在到法院去申冤，有时候呢法院不能申冤的话，就和别的弟兄姊妹这样申冤，我们说了冤枉了，那到了他们告我们到法院去，在法院告诉我们了，那结果法院有也这个也不懂得教会的事件，又把我判我们是输了，那么这个就跟弟兄姊妹去这个去讲了申冤，说不要申冤，不要申冤，听听主怒，就是交在主手里就是了，是吧？你不要为了自己申冤呢，交在主的手里了。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怨，所以不要为了自己申冤。主既然应许说申冤在主了，我们为了自己申冤呢，那主就不管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申冤。许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申冤，盼望得到别人同情啊，那这是我们都有这样一种心理的，而在教会身体的那个服侍就显出来，就显出这光景啊，是不是不为着自己伸冤？那关键交在主的手中，这是。那并且呢，对于仇敌呢，你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仇敌头上头啊。这个你不可以恶胜善，要以善胜恶。你仇敌若是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炭火堆在头上不是把他烧死啊，炭火堆在头上就是把他这个那个爱要爱到个地步啊，他受不了的受不了的。说他饿了你给他吃，那若是渴了给他喝，不是给人别一般人来给你仇敌啊，给你仇敌，他饿了你给他吃，饿了渴了你给他喝，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头上，就是不用爱把他爱到个地步啊，是啊，受不了的啊。哎呀，你这样爱我，我不能再给你作对了，你这样爱我实在是不能他爱的受不了了。那这是教会侍奉啊该显出的光景，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在教会上我们的身体侍奉啊，我们都该显出的这一种情形来的，总是用爱来对待别人，把人不要说把人我不要把人呢难为到人受不了，那是把人爱到叫人让人受不了啊，你实在是那个爱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忍受啊。当然我在弟兄这位中间也看见有这样的爱，也有这样的爱心的，但是总是赶不上主耶稣基督啊。主的爱就是这样的，主的爱就是他实在是爱我们，我们就是拒绝他，我们不信他或者不接受他不顺服他，那他还是那样子爱我们，把我爱的地步到了时候，我实在是忍受不住了。说就像一个做诗歌的人所说的，若是你用雷呀来轰我的话呢，那我就还是会我还是刚硬，还是这样子，我就是不听，我就是不舒服。但是你用爱呀，对他爱呀打我，软弱没有力量，我这个人就软下来了，没有力量再反抗，没有力量再刚硬。我的主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以善胜恶，不要用恶胜善。这是关于身体的被建立起来时候那个时候的光景，这是身体的释放。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呢，说到这个，我要快点讲哈。第十三章讲到身体生活，身体的生活呢，说三方面。第一方面是那个顺服。啊，这个在身体里面呢，我们不是说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什么？虽然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很平等的，但是我们中间有等次。那这个等次啊，有的人是大哥哥、大二哥，有的三哥、四哥，有等次的，就像一个家庭一样，有大姐、二姐、三姐、四姐，那有等次的。不是说一个家里头啊，除了父母之外，那其他都是乱七八糟的，没有等次，大也没有大，也没有小，都这样听，不是那么在家里头，它是有秩序的。有那个次序，有等次的啊，那个等次谁给他安排出来的？并不是谁先得救了，谁都占大哥，第二得救，第二也不是按得比得救的年数了，是怎么知道的呢？是我们里面知道。那我记得一位弟兄他说，当我们几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里头就知道我是老几，谁是大哥，谁是二哥，谁是大姐、二姐、三姐，我里头知道，里面知道，每个人里面都知道的。外面虽然可能不服气，但是里面知道他是大哥，没把 只好听他的，他说的是就算数了啊，他是二哥，他是三哥，他说你能你知道你是老几，你站在什么地位上的，那你也知道你站在地位是什么。所以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是有次序的，不在教会上，是你儿女那个顺服啊，那个不仅显在教会上了，就在社会上也是那个顺服的啊，顺服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为什么要顺服他们呢？因为没有权柄啊，不是出于神的，所有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虽然他们是人所安排的，但是都在神的管制之下的。我们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权柄是属于主的，是不是？除了主之外没有权柄，那个在教会当中的权柄是主显出来了，那就是权柄，我们就要顺服的。不管是在得救年长弟兄或者得救刚上青年弟兄姊妹身上，只要主显出来了，我们就要顺服。所以彼得才告诉我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下面就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就是年长也要顺服年幼的。为什么年幼顺服年长？这个是对的，年长的也要顺服年幼的，这就不大对了。那个不是说年长的是权柄，也不是说年幼的是权柄，乃神从身上谁身上显出来了，神就是权柄，神从年长弟兄身上显出来，那个就是权柄，那不是他是权柄，乃是神是权柄，神从他身上显。神要借着年幼的弟兄姊妹在那说一句话，那个年幼我们叫我们就顺服的，不是顺服你年幼弟兄，乃是的顺服神，因为神借着他说话了，神借着他发命令了，所以那个权柄是出于神的，这在教会里头。而在社会里头权柄的，那我们就知道一切的掌权的，这种掌权都是神所命的，神所安排。神若是不许可的话，他也没有权柄给他。所以当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时候呢，那主耶稣他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你可以把你钉十字架，也有权柄是可以释放你吗？我有这权柄的。那主怎么说呢？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了。你所以今天有站在地位上做巡抚啊，完全是神的赐给你的。若不是神所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犯我。所以我们看见那个权柄啊，在社会上的那个权柄，他呢也是神所设立的啊，是出于神的。就是连警察也是这样，那警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只好顺服，因为什么呢？他是那个也是做 officer 的，那个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是出于神的，是神所设立的。那第二呢是神的用人，第二他是第一是神所设立的，因为他是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们有益的。他是神的用人，他是神所使用的。一方面他是神所设，第二方面是他是神所使用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神所使用的。啊，好像一个一个什么人呢？打发一个打发，比如说做皇帝的，做君王的，打发一个人呢，或者太监或者什么。这个传把他旨意传着，那你就那只好顺服。因为什么？你不要看他是太监，他说传的旨意啊，是那个王君王的旨意，所以要顺服的。因为他是那个太监呢，是君王的太监。那这个是这些执政掌权的，他们也是神的用人啊。一方面他们神所设，第二方面他们是神所用，是神所设的，神所使用的。所以我们这个为着那个制度，维持那制度，所以我们需要顺服的。第三呢，也是一个良心，那我们顺服也是一个良心的缘故。我们纳粮就给他纳粮，该纳税就给纳税，说今天报税我们不要投机取巧，我们该纳的我们就纳，我们该报的就报，我们不该报的当然不要报了，我们该报的我们就报。那么我们为着我说为着我们良心呢，是不是？那我们不能说我们投机取巧占了便宜了，那是那么可以占便宜投税，那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做神的儿女，我们不占任何的便宜，为了良心的缘故，我们税务该纳税的给他纳税，该得粮的我们给他纳粮，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是为了我们良心的缘故。这是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呢是一个顺服的，我们是有这个在教会里头有属灵的等次，在社会里头有神所使用的这一个制度啊，有 生活长什么样的这个制度，我们都要学习这个事。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最丑陋的一件事是什么呀？不是背叛啊，没错的地方，这个甚至而你不做一个背叛的人，总是对的顺服的人，顺服的人，无论是在教会当中也好，无论在社会里面也好，我们总是那样顺服。这是我们身上的一个美德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他虽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到地上来时候呢，他存心顺服，一至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就是那样，存心顺服。虽然他已经降卑成了一个人了，但是既有人的样子，人能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一直一死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就他是在地上，第一次看见他是哪里顺服，就是在小的时候呢，肉身的父母亲不是他生的，又是不是约瑟生的，乃是这个玛利亚生的。他虽然是那这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他肉身的父母亲他还是顺服的。约瑟告诉他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情，他就怎样，他就怎样。他在圣殿里头，那么他虽然告诉他们说，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嘛？但说了这话，就顺从他们，对他也拿回去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从小时候，在他身上都显出了一种顺服的一种美德。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顺服的人，不要随做一个悖逆啊、反叛的、啊。那个悖逆和反叛都是出于撒旦，所以不是出于神的。所以神的性格是顺服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姊妹们顺服弟弟，顺服丈夫的妻子，顺服丈夫。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这太不平等了，是不是？那男女平等了，为什么要顺服呢？那顺服实在是一个美德呀，是不是？所以我们顺服呢，就把基督的这个顺服的美德从我们上彰显出来了。若是我们能够借着一种生活，能够把主耶稣彰显出来，那就是我们最大的荣耀啊。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做一个顺服的人，就是在那儿头的时候头一种生活就是我们顺服的生活。第二种生活呢，就是爱的生活，就是爱的没有亏欠了，凡事都不给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的就完全律法相爱不可。这凡事的我们不要做亏欠别人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就常常有要以为亏欠。虽然我们做了很多了，但是我们还要就还我做点不够，那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一个爱的生活，总是觉得亏欠别人的爱，欠了人的别人债了。像保罗他说，他好像一个欠债的人了，他欠了什么债？他欠福音的债，他应该把福音传给他们，还没有传给他们，那就欠他们的债了。今天我们都应该做一个欠爱的债，某一个人应该得到我们的爱，但是我们还没有把爱那给他，虽然给他一点点，但是还不够完全呢。说总是你都有个欠债的感觉，亏欠别人，在爱上亏欠别人啊，凡事都不可以亏欠的，但是只有在爱上呢，要常常以为我们是亏欠欠了别人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爱你这么多了，你还不满足，你还不够啊，是不是？你还要交出多少呢？那这样的话就不对了，那没有欠债的感觉了。欠债了，你虽然给了这么多，你还觉得哎呀，我实在是给你不够啊，我实在是爱你不够，我实在是应该更多的爱的，更多体贴你才可以的。这个是我们该有的一种情形啊，一个爱的生活，这是神的儿女啊。第三呢，就是后面所说的光明的生活啊，这个。黑夜已深，白日都将近，我们就得脱去。他说：“你们晓得，现今呢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那就是那个这个，你们现在就是现在趁早睡醒的时候。那我们现在都睡觉，是那个睡醒，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啊，主来的时候，我们主来的时候都醒过来了，是不是？这睡在坟墓里醒过来了，我们跌在地上糊里糊涂的，我们都要醒过来，我们要趁早醒过来，是不是？睡在坟墓里头，当然他们没法趁早醒过来了。那今天我们呢，应该趁早醒过来，让我们灵里头那感觉那个恢复过来，不要那个灵里头的感觉啊，一直都是很麻木的。我们外头虽然醒着，但是我们灵却睡着了，睡觉了，没有睡觉什么呢？就是没有感觉， 呢，你得罪人也没有感觉，你亏欠人也没有感觉，你神的神要说什么话，神要给我们什么感觉，我们都没有感觉，那个感觉有点麻木了，那就是睡觉了，是吧？外头没睡，里头已经睡了，所以我们现在应当趁早啊，要醒过来，要醒过来，因为什么？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我们要也醒过来，让我们里头的感觉也能恢复过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主在里头所给的感觉，也能体会到和人之间的所有的感觉都能体会到，所以我们要趁早醒过来，这是第一。第二呢，他说黑夜已深了，白昼将近，我们就脱去，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灵气。那这里暧昧的行为就是我们的黑暗的行为了，但是黑暗的行为都是不好的行为了，那些行为都是不好的，而这不好的行为啊，我们要脱去。怎样脱去呢？就要带上光明的兵器，你要有那个光明的兵器，那借着这个兵器啊，能够把这个黑暗的行为啊给它除掉的。那这黑暗的行为都是出于仇敌的，出于撒旦的，出于魔鬼的，出于那个在我们心中所运行的邪灵的，所以我们要借着征战要把这东西从我们里头除掉，那个邪灵工作从我们除掉，那我们就那个暧昧的行为就脱掉了。所以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因为黑夜已深了，白昼将近了，这个，所以我们呢应该是这个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谎言嘴，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替代主穿上主耶稣基督，总要穿上主耶稣，换句话说，都让主耶稣从我们这彰显出来，这就是光明的生活呀。那一个是灵里的苏醒过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应该这个是除去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一个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除掉暧昧的行为。第三呢，就是替代主耶稣，让主耶稣从我们彰显出来，不要谎言醉酒，不要那个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那这些都是这个在我们读起来好像很平淡的，没有什么能力的。你知道在这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奥古斯丁，那是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了。那从前他不信主的时候，他的光景就是这样，那这个谎言醉酒了，好色邪荡了，这个争竞嫉妒了，那他的光景就是这样。那么有一次啊，他好像是在他的和他的园子里头啊，他就听着花园后边花园里头，他就听着有人说呀，拿起来读，他谁在那讲话呢？他以为是隔壁小孩子在讲了，但看看隔壁没有小孩啊，那谁在那讲的？他这里面好像有一个人在这儿讲话，拿起来读，他就既然里面有这样一个感觉嘛，他就拿起来读啊。那个园子里有一本圣经啊，那个圣经是打开的，他就把那打开的圣经拿起来读的时候，正好读的这几点：不可谎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不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句话在他里头是很大的力量，把这个人整个抓住了啊。他就是看见把他光景显出来了，给他看见他就是这种情形，所以他这样蒙了光照之后，他就悔改接受到主耶稣基督，这个人就有很大的很完全很大的改变。那等有一天他走在街道上头啊，在街道散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啊，有一个女人呢又来追他，告诉他说，哎，你怎么不理我呀？告诉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说我那个人呢，已经都过去了，就现在回来不再说那个人，我现在是一个新到的人了。他就通信之后，跟他们这些统统啊都断绝的关系了，说整个人呢都完全改变，以后成了在圣经里头，在那个教会历史上面呢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也是一个头一个好像。最出名的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叫奥古斯丁，也许我们听过，也许没听过。 所以这圣经的话也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若是真的出于圣灵，你看这个能力就在那里发光，把它整个光景都给它显明出来，让他无地自容啊，啊，让他会来到主面前接受主耶稣来做他的救主。啊，这是我们三种的生活呀。我们一个在身体里生活，一个身体生活。第一呢，就是要顺服；第二呢，爱的生活；第三呢，光的生活，活在光中。三种生活。第四呢，就这个十四章，就是这个交通，身体的交通。这个交通里，这里就他提到叫接纳的事情啊，接纳。就是我们和什么人交通呢？在这里呢，好像我们没有什么接纳。在这个从前时候了，到一个聚会里面去啊，要和他们负责人谈一谈，他们接纳我们，然后呢，就报告什么什么接纳了，那么就是和我们有交通的，是吧？说接纳就是那个交通了，就是我们和什么有交通了啊？交通就是连在一起了啊。这个接纳我们。那个接纳事情呢，我们该怎样要接纳什么人呢？第一呢，接纳就是神所接纳的，我们要接纳的。他一定把恩德就是神所接纳，神一定把他接到家里了，成了这个神的孩子。我们不能拒绝他，神所接纳，我们都要接纳。第二也是为了神的，他所做的是为了神的。他虽然不吃肉，他虽然是这个或者不吃肉，或者只吃素菜。他虽然只吃素菜不吃，他是为了神这样子，那就好。那你就为了主就好了。为了，若是为了你自己喜欢，没有什么，那是为了主的话，你就很好了。有人为了主所守这日，也为主守那日，说这个日子是一个圣洁的日子，那个日子不好，怎样怎样。他只要是为了主就好，是吧？不要管他到底是这个你守不守日啊，你守不守安息日啊，你这样那样，你吃不吃肉啊，你还吃荤的呢，还吃素的呢，你不要管他这个吃喝的问题，守日的问题，只要他是跪着主，那就很好。第一呢，神所接纳；第二是他是跪着主的；第三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去审判什么人，这个人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不是他的主人。那这个是，他是他的主人，而且他也必站立得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这下面的等等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到了将来时候了，我们都要在主的台前呢，都要在神的台前，神的台前那受审判。就是说，这个。万幸的将我归百万不能称颂，那都要在那受成。所以我们只要交在主手里，他只要是主所接纳的，我们就接纳；他只要是为了主，那就都那就很好。那将来事情呢，那至于他的内心如何存心怎样，这个只有主知道。那么到了时候了，主会要在那把那个显明出来的。说今天呢，我们不要去论断什么人，不要去审判什么人，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要这个照着属灵实际，而不要照着外面。他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什么？
公
义、
和平、
圣灵
和圣灵
喜乐。
嗯，
这个神的国只在公义、和平、圣灵喜乐这三件事情是属灵的实际。吃喝呢，是外面的这些个啊。生活外面的一些仪式啊，外面一些方式啊，生活的方式啊，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要管外面生活的方式，因为这不是生活的。生活的东西乃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喜乐这三件事情啊。我们要注重属灵的实际，而不要注重外面的那许多的区别，它是安息日会的，它怎样，不要注意外面区别，我们只要注重属灵实际。它实在是公义，那这公义呢是这个，就是它是活在神的公义里头，那和平就活在基督的十字架里的， 地方的供应，就是我们的神呢，他是他的确是神的性质在那里头。第二呢，他的确承认主耶稣的十字架在神家有定死，那这个解决了说有一切不和谐的成就了和平。第三呢，是在圣灵里头啊，充满了圣灵的喜乐，那就很好。那他只要有着属灵实际，那里面不要管他外面的生活的方式和所注重仪式，我们都不要管。那这是第，这是这个我们的对于接纳神作为，我就很简单说到第十五章啊，那开着一段呢，就说到这个。这个主基督的榜样，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他也不求自己喜悦，如经上所说的辱骂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同有教训，他主耶稣就是一心一口啊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就是父亲也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所以我们要基督的榜样啊，基督像基督榜样，就是这个总是担待别人的软弱啊，辱骂你人辱骂归在我的身上。我们也是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说呀，辱骂你人辱骂归到，这是非常宝贵一节圣经啊，我们能记住就好了。别人若是辱骂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就生气就发脾气，或者别人在那跟我们争的时候，我们就发脾气，这是不要发的。辱骂你的辱骂都归在我的身上，别人在那骂你什么话呀，这个主耶稣都替你担当了，都替我们担去了，所以根本不是骂在你身上，虽然是骂你，但是主耶稣把这个东西担去了，所以已经不在你身上了，所以辱骂你辱骂都归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啊，就不要啊，好像我们再去还口啊，再去报复啊，再生气啊，这都不需要，我们都不需要再生，因为都归在主都担去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我们也应当接纳弟兄姊妹啊，像接纳主耶稣，像我们主耶稣接纳我们一样，这是这种发现。那到了十五章呢，就说到那个身体的指示，指示第一呢，就是基督的榜样，那就是把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圣经又把它拿过来了，那做基督的榜样。一个是基督，一个不是身体的人呢，他就是以基督做榜样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做指示的人呢也是这样，也不是做指示的人必须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才能做那个基督的身体的指示。第二呢，就是这个他是这个一个包括性的指示，包括这个那个指示啊，他不是光是服侍一般特别弟兄姊妹，他乃是服侍所有弟兄姊妹，那所有弟兄姊妹都包括他指示当中，无论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他所服侍的，无论是哪一国人都是他所服侍的，他并不是一般的这个特别的人，那乃是不是所有的人。就今天我们聚会也是这样，我们聚会就是啊，所有弟兄姊妹无论是哪一国，我们都在一起，都在基督里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聚在一个在一起。因为主耶稣在这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其他人，主耶稣的只是但是一个团体性指示。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做身体指示的人呢，也该是有包括性的，就把所有弟兄姊妹都包括在里头，不能够把一般弟兄姊妹抛出去的，好像犹太的民族我就不服侍，我光是服侍那个白种人，这个不是身体的指示了。那身体指示乃是有包括性的。第三呢，身体指示乃是基督的指示。那是什么叫基督指示呢？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督所做，主大人所做的，那是他说的，所以他能够为他所做的在那夸口，不是夸他怎么，乃是主大人已经做成功了。那么他就说到，你们有诸，我想起你们有诸般的良善呢，那这是良善呢，这个满有良善，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解。他说：“当我稍微劝你们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记性。我不是来写信来教训你们，而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你们已经有诸般的良善了，你们也有这个诸般的知识，也有蛮有良善，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解。你们已经这个属灵情形相当好了，那么 都蛮有良善，并且诸般的知识你们都有的。那今天我所说的如果是劝人必提醒你们一下，就是不是说你没有，你们有了，是那他有的是谁做的，谁做的呢？保罗从来没有到罗马去，不是保罗在那做，乃是基督在那做，主在他们身上已经做到这种地步。那今天我们在那里不过提醒一下就是了，不是主还没有做，那我们再去做好我们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一个基督的知识都是主在那先做了，然后我们在那提醒就是了，是吧？做个提醒的人，那这是基督知识。第四呢，就是一个是满了祝福的，满有祝福。诸般的恩典是吧？有主，我要把那个诸般的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我去的时候要把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那就是基督的祝福啊。所以他问到什么样的基督，都把基督祝福啊，他要带到他们中间，让他们能够做蒙福。这是一个基督的指示。那么到了第十六章呢，就讲了教会那个见证。教会的见证就是整个所有的包括所有圣的儿女在把基督彰显出来了。那么这就是那个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我讲到今天就可以就是讲了，好吧？就这个就快要结束了，你说这个时间也到了。
这些问题很好，我想希望大家能够对罗马书